弟兄姐妹，今天攻读的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翻开后由弟兄我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下的时间，请谢大礼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在教会节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刚刚我们的传道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思想圣灵降临节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带来生命的祝福。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教会节期当中，我们按照在旧约传统里面，我们的教会经验到圣灵降临的日子。这个日子按照当时犹太人所遇到的这个节期，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学习的这个功课，就是圣灵降临跟五旬节有很直接的关联性。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明白，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五旬节的经验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五旬节的教导跟介绍，我们在进入到圣灵降临节，我们就更熟悉的这个节期当中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根据旧约圣经当中利未记所提的课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五旬节的时候到来，是属于犹太人的七个大节期之一。这当中你看到有逾越节，那逾越节让你想到什么？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是什么节期？逾越节。他跟他的这些学生们一起守逾越节的这个节期。好，那你就看到逾越节过后是什么节期？逾越节过后的三天是初熟节。那初熟节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初熟的果子，当时犹太人将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表达这个初熟通常印象中是什么印象？就是很喜悦，对不对？你种植这个草莓全部都是绿色的，突然间出现有白色的花，然后过后呢，然后有结出什么颜色的果子？哎呀，太快了。我们多么期待就是看到红色，对不对？但是它会先出现什么颜色？一点点青色的啊，然后一点点白色的，然后什么啊，熟了就是红色的。好，那当这个初熟的草莓果子这个成熟了，你会做什么事情？放在那边等着小鸟去吃是吗？收成，对不对？那进你的五脏庙，对不对？没有，要献给神。然后初熟节过后的是什么节日？过后的五十天叫做五旬节。我说谢牧师，这个跟圣灵降临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保罗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思考这个话题。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弟兄姐妹，我们会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短暂而难受。刚刚我们的这个领唱同工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会怀念我们的弟兄，昨天刚刚举行的这个告别礼拜，我们送别礼拜，安息礼拜， OK，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睡了的人，过世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心中不舍，那除了不舍以外还有什么？不要忘记的是盼望，盼望欢喜回到天父的家，欢喜去见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他从死里的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这些睡了的人，会即将面对睡了的威胁，他是什么？出手的故事。简单讲，出手这样的概念就用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然后过后什么？经验到三天什么？三天从死里然后复活，成了什么？出手。你说这是刚好吗？恰恰好吗？很奇妙齁、哦。在旧约圣经的这个节期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说刚刚好就这么刚好。那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知道不叫刚刚好，这是什么？这是上帝自己亲自预备的。然后你就看到了在出手的节期当中，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呢复活过后的50天怎么样？圣灵降临，这又刚刚好。就前面到那么多刚刚好，就这么刚刚好，圣灵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然后怎么样？经验到圣灵降临，刚刚好50天，就是新约教会的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这样我们连起来没？原来在旧约的节期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节期，也再一次的临到我们新约的教会，临到我们基督的教会，看见上帝的大能彰显在基督徒基督信仰群体当中，再一次成为一个力量，让门徒可以勇敢的离开那个胆怯，离开那个死亡的威胁，离开那个可能被抓，可能被控诉，可能面对生命威胁的各样的恐惧。然后他们怎么样？勇敢的起来，被谁差遣？圣灵差遣他们怎么样？传福音。领受圣灵大能之后怎么样？去宣扬宣讲上帝的伟大作为。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述，我们今天不再回去看那个经文。原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基督信徒当时的人领受圣灵的大能要怎么样？要善去宣扬上帝的伟大作为。大家领受了不同的语言的恩赐，大家可以分散对自己的方言，自己家乡的人去做什么？去宣扬上帝的伟大作为。那宣扬上帝的伟大作为，讲上帝的伟大作为，就是按照马太福音28章里面的教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刚刚好，就这么巧，就这样记载。原来一切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内在里面的逻辑有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上帝自己做工在这些作者身上，让上帝要传讲的信息从旧约到新约能够带领我们经验到上帝的奇妙。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灵降临过后，弟兄姐妹就开始经验到传福音，到处去能够传扬神爱世人的道理，对不对？我们看到在我们所使用的华语闽语当中，你会看到神爱世人，上帝疼世间人，其实传讲上帝的伟大作为，就是在传讲上帝如何爱这世界的，对不对？你这个语言当中你认识几个语言？我没有办法，我大概去勉强抓了这些语言，但是我不都能懂，我大概还可以读印尼文这样子，其他的我大概就不太行了。 OK， 你可能还有拉丁文、德文、法文，你很多语言你都懂。好，全部的语言都在讲述神爱世人，上帝爱世界， 这样的一件事情，圣灵降临在人的当中，圣灵降临在受造万物的当中，我们看见原来圣灵就成了一个在我们当中做工的三一上帝其中的一个位格。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课题，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段话是加尔文所写的，圣灵，或者我们在闽南话，在这个福建话，我们读为圣行，圣灵圣神，天主教他们翻成圣神，圣灵注入万物，使他们生长在天地中，赐他们什么活命，生命活命。圣灵无界限，不属于受造界，反而将力量注入到受造的万物当中，将活命吹入他们所自身的所在、自身的地方、性命的表现和所有的活动。他确确实实是神行的。弟兄姐妹，加尔文非常的有智慧的，将圣经当中有关上帝的灵、圣灵的表达整合在这段话里面。旧约时代，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怎么样？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注入万物，上帝的灵注入万物，就有活气，就有生命。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圣灵的做工里面，我们怎么样？经验到生命的表现，经验到所有活动当中都有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就带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文的思考。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所表达的一段话。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的教会论，就是他写到教会生活当中最多最深刻表达教会的课题。所以你如果要问教会是什么，请你回去查考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你会看到保罗教导有关教会、教会生活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些教导。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五章里面所提的第一节、第二节，以至于到二十一节，我们都看到他让我们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有关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我们如果读到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的这个读经同工已经带我们读了，圣经在第五章的这个十七节的地方说什么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十八节就接下去说，不要醉酒，不要喝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怎么样？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们现代的教会进入到21世纪，我们很担心圣灵充满这个字眼可能会被特定的现象拿去用，以至于我们觉得说我们用圣灵充满这个字眼好像很担心。 No， 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要被酒充满。醉酒会误事，但圣灵充满会带来我们生命许多的祝福。这段经文回到最前面去看，一开始告诉我们，最前面提到我们经验到教会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了解之后，要进入到效法，效法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觉得这段话我带你们看这个闽南话翻译、福建话翻译当中比较美，比较清楚。你看这个华语的翻译还不清不楚的，因为不懂得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两个字眼当中你感觉不出来有关联性。但是你注意看，在福建的翻译当中说什么？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子，你们既然做了上帝所爱的儿女，就当怎么样？学上帝。有没有更白一点？效法。什么叫效法？你是上帝的子，你就要学上帝。你是某某的孩子，你就应当学你父母亲的样式，对不对？所以这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清楚的表达，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应该学习上帝我们的天父的样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女。 那请问一下，那你我是上帝儿女，有没有上帝的灵？有，有。我们 Reformed Church 改革中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客气，人家灵恩派的教会弟兄姐妹问你们说，你有没有圣灵啊？哎，好像有咧，牧师说洗礼的时候应该有奉父圣父圣子圣灵，哎，但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那么哎的老半天啊。有，根据在哪边？罗马书，根据在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肯定有圣灵，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肯定会被圣灵引导，不然就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要学习，学习来跟随上帝的样式。那么接下来就把耶稣基督这个概念请出来了。他说什么？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简单讲，学习上帝，上帝的榜样就是怎么样？就是让他自己本身，上帝独生的爱子怎么样？为我们舍身，这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下面的部分是福建话的翻译。我们应该学像基督一样，我们学习他为了爱所有的人，爱受造的万物，他愿意牺牲奉献自己的生命，然后摆在祭坛上，能够蒙上帝喜悦。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的基本的根源，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应当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的生命就有圣灵充满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再往下看，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地方，我们暂时跳过去，这个讲到很多的这个有关遇到的一些的困境，但到了第十五节的地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要像智慧的人。简单讲，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你们应该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学习牺牲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在世上你们要过着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不是愚昧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要像智慧人的生活。怎么样？要小心，我们在世上的光阴有限，每一次如果有机会参加弟兄姐妹的告别礼拜，我都会感觉到一种的提醒，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的生命在上帝手中，不是年纪八九十的才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这种年纪哈，四十进入五十的也要想。我跟我的孩子讲啊，你不要以为你十几岁啊，你也要想啊，因为没有把握上帝可以让你过到二十嘛，对不对？你说做牧师怎么可以诅咒自己的儿女？我不是诅咒他，我是告诉他，因为生命不在你手中，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你可以决定。我们还有多少光阴？要爱惜光阴。上帝给我们在世上的道路多远、多长、多久，不是你定，是上帝定，所以我们只能够珍惜当下，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时光，我们好好的在这个现今邪恶的时代，认真的为主来做工。弟兄姐妹，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因为糊涂的人不会爱惜光阴，不会用你所有限的光阴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但你如果你是聪明的人，你就会用有限的光阴努力的追求，去明白什么？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对吗？我们就要认真的去思想，我的生命当中，上帝给我的这个生命，我应该如何使用，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选召我在世上奔走应该有的生命是如何。所以呢，我就不应该醉生梦死。诶，中文讲的比保罗更白，对不对？你不该醉生梦死，这句话翻译翻成中文的话应该这样翻，不要醉生梦死，要怎么样？要警醒，被圣灵充满，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在这个话当中，我们很清楚的，原来圣灵，上帝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显现的，因为怎么样？通过圣灵我们可以参透万事， 是圣灵带我们去参透万事，去认识那个奥妙。弟兄姐妹，凭我们的肉身，凭我们生命的有限，我们无法认识无限的上帝。要进入到认识对上帝旨意的明白，那肯定要借由上帝本身，就是圣灵上帝带我们参透万事，能够明白上帝的奥妙。在圣灵充满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几件事情，接下来经文就这样子来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好，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当圣灵充满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拥有圣灵做工的痕迹，圣灵做工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当学习在生命当中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什么叫彼此对说？用我们的俚语来讲，是对牛弹琴吗？不是，对不对？其实你这样子有点藐视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儒家思想上有藐视牛，对吧？对牛弹琴有什么不对？我等一下跟你讲说对树弹琴，好不好？对牛弹琴也没有错啊，那是你认为牛没有感觉，其实这是错误的概念，你知道吗？你对牛弹琴，牛可以怎么样挤出好喝的牛奶，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这个畜牧业这样做的。所以对牛弹琴其实没有错，即使是对牛弹琴都是彼此对说，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牛不会说？它不是哞哞哞哞哞哞，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它没有说？是你不懂而已嘛，对不对？人跟猩猩沟通可不可以沟通？可以，是我们不懂猩猩的语言，对不对？猩猩可以讲话的，是你不懂而已嘛。所以你看看，我们人信了主，有了圣灵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简单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用上帝的话语彼此的劝勉。弟兄姐妹，好不好？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只是去表达啊，你吃饱不？好、哦，就这样子而已。你吃饱了没？好、哦、啊，只有讲到啊，你这个平安，然后呢，就没了嘛。我们应当在生命当中更多的彼此分享上帝的话语，更多的彼此用上帝的话语彼此鼓励。我常常在我的教会跟鼓励弟兄姐妹说，你们结束后，散会结束后，除了寒暄问候打招呼之后以外呢，当有人跟你分享他生命遇到的一些的难处，你问他说好不好啊，你希望他回答什么？你多么希望他说好，很好，那就走了，就可以走了，对吧？如果对方跟你说不太好，那接下来你可能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要听他讲为什么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太喜欢听到不太好，我们多么希望说好，那就走了。其实有没有好？没有好。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那个都是表面而已。当有人告诉你说我最近不平安，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很多不平安的事情。那之后呢？之后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学习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语彼此劝勉，进入祷告，让我们彼此的交流是真的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然后在这个经文的下半段就告诉我们，除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一种生命内在的渴慕，一种上帝的话语的喂养。我们在读先知书里面讲到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你可能会背，但是你不知道原来在先知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啊，人干渴非因无水啊，是为什么？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简单讲，你饿了不是因为没有饼干吃你才饿，你渴了不是因为有水喝才渴，因为你喝了水还会怎么样？还会再渴。重点是先知阿摩斯将这样的表达到人的生命饥渴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验到生命的饱足，生命的这个泉源从我们生命当中涌出来。 但盼望我们生命里面圣灵充满涌出来的水是苦水还是甜水。哎呀，圣经多么好啊，圣经的话很多的提醒，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它认识认识一下。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一口泉不应该出现苦水又出现甜水，对吗？同时出现是什么状况？那就是奇迹，世界奇迹，对不对？这个段话的前面在讲什么，你回去查考一下。他告诉我们的口到底是要说咒诅的话还是要说赞美的话，前面在讲这个东西。意思说，你如果是圣灵充满的生命，你不应该讲咒诅的话，你应该讲什么话？赞美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彼此交流的时候，我们除了寒暄问候以外，我们应该讲更多彼此劝勉赞美的话，而不是咒诅的话。常常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就开始说，哎，你有听说吗？某某弟兄怎么样？某某姐妹怎么样？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怎么样？可能开始进入批评，批评之后怎么样？开始谩骂，谩骂开始怎么样？开始就咒诅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个课题，让我们生命的泉源在圣灵充满之下怎么样？我们应该讲出赞美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怎么样？应该是胜过金子啊！我们应该要爱上帝的话，胜过于爱世上的钱财跟物质吧，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用赞美的话，那么真的会带出改变的力量。这就是对树说话的一个老农夫。你要详细内容，你回去查考。简单讲，他对树讲话，树就结果子给你吃。你骂他，你批评他怎么样，他就不理你，他就死掉了。他真的是经验到这件事情，真的经验到。青森苹果，日本青森苹果有没有名？青森苹果很贵的，很有名。这个老农夫为了不要用肥，不要用这个化学肥料，他用自然的方法要种苹果树，容易吗？很困难。他经过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苹果树都不结果子。你种苹果种了五六年都不结果子，你高兴吗？你全部没有饭吃诶，不要说回本啊，你要加进你的成本，回收不了。他每一天、每时刻去见到他的苹果树，都去对苹果树什么？你要加油，你不要死掉哦！你要加油，你不要枯萎哦！但是呢，他怕别人看到，所以他只有对里面的树讲话。靠近隔壁邻居旁边的那棵那一排树，他都不敢去讲，因为怎么样？怕隔壁看到他，以为他是疯了。我告诉你，他要知道，他如果早知道的话，早就可以去做疯了，没关系。现代很多人在路上都是自己对自己讲话，有没有？很多疯子在路上走话讲话，你看他奇怪，这个人怎么讲的？又笑又哭又骂。跟谁讲话？他戴着耳机啊，你看不到啊。我常常骂我儿子说你们是有病啊，嘿，那突然间笑了，突然间又在那边发脾气又什么的，那他听东西你不知道。他就是怕邻居的苹果树的果农笑他，所以跟邻居的苹果树园相邻近的那一排他都不敢在那边讲话，他就对里面的讲话。后来真的长时间，今年也累，这个怎么样，日积月累的，只有里面的树怎么样活着，结果子最旁边那一排全部死掉。这不是我乱讲的，是书里面写的。赞美鼓励，树就为你效劳结果子，你不理他，你没有对他说加油，他就枯萎给你看。弟兄姐妹，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除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之外，怎么样？我们要口唱心和的什么样赞美主？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不止嘴巴要唱，不止嘴巴要读经，我们要怎么样？心里要怎么样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不一定要嘴巴讲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你要心里讲哈利路亚，对吧？很多人嘴巴讲哈利路亚的人，其实心里不一定有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所以重点不是我们的外面有没有讲哈利路亚，是你生命的内在圣灵充满里面有没有哈利路亚可以讲，有没有赞美主的话可以讲。 弟兄姐妹，原来在圣灵充满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学习敬拜，学习时时的敬拜我们的上帝，学习敬拜我们生命的主宰，学习敬拜充满我们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原来这个敬拜不是孤独的，不是关在房间灵修房间里面敬拜而已，原来在敬拜当中是在我们团契生活当中彼此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学习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经验到圣灵的充满，我们就应该表现在敬拜里面，表现在我们主日礼拜里面，表现在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一起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说来敬拜都没有得着，来教会都感觉上好像是应付应付而已，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生命内在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敬拜上帝不是应付应付而已，我们真的有领受，我们真的愿意从生命的内在献上对上帝的赞美，口唱心和来到上帝面前。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改革中传统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应该感受到上帝的话对我说话，通过上帝的灵感动我的内心，明白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圣灵充满当中要有很多哭啊闹啊笑啊，但你不应该里面没有感觉，生命内在不应该对上帝的话没有敏感。如果上帝的话有对你提醒鞭策责备，你会怎么样？你会难过，圣灵责备我，我会难过，我的内心会感受到什么？好像我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没有活出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样式。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诶，好像圣灵做工，我们真的感受到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生命要去实践上帝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礼拜里面，在敬拜当中，在生命的敬拜当中，我们应该经验到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同时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有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而要有上帝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去检验我们所领受的感动是不是符合上帝话语的原则。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多人讲说，啊，上帝感动我跟你讲什么，你要小心他讲的话有没有符合上帝跟你讲的话。如果他讲的话，他说上帝感动我跟你讲的话已经违背了上帝的话，请你不要听，因为那不是出于上帝，那是出于恶者的力。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人同时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经验到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是彼此做工的。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领受到什么？圣经所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呢，圣灵来是要使人明白真理，使人明白真理。原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需要通过圣灵的引导祝福启示我们，能够去懂圣灵所要启示我们的话。圣经有时候很难读，不容易懂，但我们谦卑仰望，求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明白。好，再来，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彼此劝勉，用口唱心得赞美上帝，然后他进一步告诉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常常感谢我们的父上帝，常常感谢我们的父上帝。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应当学习常常来到上帝面前，除了赞美以外还要什么？我们应当有感谢的生命，感谢的生命。我们都清楚明白，一颗感谢的生命，他就会时时的感受到他的生命是丰盛的。相反的，没有感谢的生命是什么？就是常常会抱怨，常常会不满，常常会怎么样？会碎碎念。什么叫碎碎念？在出埃及的经验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常常犯了一个大错，什么错？他们埋怨上帝，怨赌上帝，福建话翻得很好听，叫做咬咬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嘴巴里面死老这个死老头，叫你回来不回来，叫你回来又在外面花里乱乱乱乱，回到家里面， 叫你洗碗你不洗碗，常常看报纸，对不对？哈，翘二郎腿，一堆事情没做，你不知道我一天在哪儿忙，有没有？有没有？做父母亲的嘞，叫你读书不读书，那做儿女的嘞，叫你给钱不给钱，整天就是看成绩，都不知道别的家长多好，别的爸爸妈妈多好，你知道他们家怎么样？他们孩子每年都 iPhone 10，好。感恩的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圣灵充满的表记，不要忘记了。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他不是嘴巴只有念。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得罪上帝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这样子。上帝给你水喝，你要拼命说：“哎呀，这个水太难喝。”上帝带你出埃及，你就说没有肉可以吃，对吧？就抱怨、抱怨、抱怨，全部是抱怨。圣灵充满了生命，我们应当学习感谢我们的父上帝，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全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这段经文的最后让我们看见了非常重要的一段事情，就是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教导通常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后面的教导，你看22章22节讲什么，你回去看一下，现在低头看一下。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有没有？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句话？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啊，顺服啊，顺服你的丈夫。有没有？丈夫都讲得很大声，要顺服哦，要顺服哦。嗯，你看圣经讲顺服，那你不要看后面嘛。后面跟你讲说什么呀？做丈夫的你要爱，爱。你看太太就是看一下爱。你要爱哦，我们都只记得这个，对不对？你忘记了，原来在教导夫妻关系、教导亲子关系、教导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之前，那个教导是这段话，请记得这段话。当要学习彼此顺服的前提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丈夫，你要顺服我 ，no。是因为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啊，所以你的妻子才要顺服你，你懂吗？如果你没有敬畏基督，你的妻子怎么样？可能会打折扣说：“哎，好像顺服你不太对，应该顺服基督才对，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进入到人跟人之间伦理的教导之前，我们不要忘记了，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的前提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学习彼此顺服，真正的彼此顺服。如果没有办法要敬畏基督的心，你说我做牧师呢，我是牧师呢，你要听我的呢，有没有理你？人家不理你。做牧师做什么？牧师值多少钱，对不对？为什么人家要理你？因为你是敬畏基督的人，所以人家因为你是敬畏基督的牧者，所以怎么样，人家才要顺服你，你知道吗？一个不敬畏基督的牧者哈，不值得顺服，不值得顺服。我这样讲是很直接，因为他的教导已经离开敬畏基督的教导，所以你不必听他的。这是我说的，不是上帝说的啊。所以讲错了，你找我算账，圣经没有讲。但是这是确确实实的，一个牧者不是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人家尊敬你，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你敬畏基督。你愿意学习基督的样式，爱基督的教会，才有所谓的顺服可言啊。弟兄姐妹，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他肯定是会敬畏基督的生命，不会敬畏基督的基督徒恐怕已经没有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反省我们生命，这四点成为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学习的功课。用上帝的话彼此劝勉，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应该彼此如此的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每天能够学习持续敬拜，在家敬拜，在外面敬拜，在教会敬拜，在职场上敬拜，我们敬拜的生命要成为圣灵充满的记号。我们常常口唱心和，从心底来献上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学习上帝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感恩的生命，因为那是一个学习领受丰盛生命的开始。我们感恩，我们应当学习顺服，但这个顺服的前提是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彼此顺服可言啊。 最后我们看见这些过程当中都要经验到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人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劝勉，彼此的互相的相对应相对照。我上去他跳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地名拿掉，你就看到很清楚，圣灵降临要得着能力做什么？为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简单讲，圣灵降临在初代教会，降临在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就要得着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内在的生命力，让我们愿意克服一切的难处，我们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简单讲，就是宣扬上帝的伟大作为，让我们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这是呼召，也是命令，因为这是圣灵降临，圣灵对我们的一个差遣。这个 PowerPoint 上次我给大家看过，请记得，当圣灵降临，我们就领受呼召，这个呼召是上帝自己的呼召，我们如果不回应，那上帝没有损失，如果我们回应了，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预备在前面要祝福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得到祝福，我们看见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领受从圣灵的祝福，我们应当学习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主啊，常常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生命的主宰，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思考，我们自己面对自己所有的难处，我们自己夸耀自己的成就。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当学习被圣灵充满，我们存谦卑的心敬畏基督，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用你的话语彼此的劝勉，献上生命的敬拜，是嘴巴里面的敬拜到生命内在的敬拜，我们口唱心和。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生命真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常常从生命的内在献上感恩，在顺境我们感恩，但我们也当学习在遇到的许多难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要从圣灵的力量学习感恩，因为是你自己带我们走过这种艰难的路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经验到圣灵充满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献上馨香的祭为主所用。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的心来敬拜神，请翻开《生命圣诗》第161首，《生命圣诗》第161首，求圣灵充满。真理圣灵，求你降临，灵性我这盏静心，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圣
神同在，愿你现在充满。第二节，就充满我恩惠之灵，按你自己的途径，我继续要你充满我，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圣圣同在，愿你现在从第三节，我身软弱，极其软弱，扶住主，千求助我，恳求神圣永恒圣灵显义能力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真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从第四节，求你安慰救主祝福，求高莫我心我恩，你在安慰，你在救主，圣灵正在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求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
请试卷到前面。